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5回。披发男子和一衣少女听了，脸色微微一变，而陇家老祖却深深地望了韩立一眼，突然开口说道：“韩道友能一眼认出真魔之气，看来肯定是兼修某种顶阶的魔道功夫了，而道友白日显露的金身法相和魔界的某种古魔真是有些酷似，这倒为老夫解惑了几分呢。”龙兄真是慧眼如炬啊。韩立并没有否认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其他人闻听二人的对话，自然神色各异。这个时候呢，黑色魔气中突然传来了千秋圣女的一声娇斥，真魔之气啊，同时往中心中呢是狂涌而去，竟片刻之间化为了丝丝的黑夜，被此女硬生生的全都吸进了身躯之中。而雾气一散而尽之后，自然更显露出了黄袍少女的身形出来。不过一望之下呢，韩立等人却面露一丝奇怪之色。此刻这位千秋圣女啊，看起来呢和原先啊哪有丝毫的区别呢，仿佛刚才的一番施法丝毫效果没有一般。但是在众人的诧异的目光之下，黄袍少女却轻声一笑，随之身上的气息啊蓦然一变，一股冲天的惊人的魔气一下子从她的身上散发而出，并且原本玉枝般的脸庞之上竟无故地浮现出了几道漆黑的魔纹出来，同时呢眉宇之间一亮，竟浮出了一颗黝黑的圆珠出来。虽然说此珠半镶嵌少女眉宇之间，但是看其黑黝黝的模样啊，分明呢就是先前吞下的那一颗。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神念立刻毫不客气地朝此女一照而去，结果片刻之后面上呢现出了一丝惊容出来。无论此女身躯啊还是内在体内流动的法力，此刻呢竟然全都充斥着精纯至极的真魔之气，身上散发的气息啊更是当日她在人界中所见过的古魔一般无二。不过韩立有些动容，披发男子和羽衣少女同样的用神念仔细地查看了过之后，脸上呢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的确非常奇妙啊，看起来真的和古魔差不多，不过我等不是魔族，也许有些破绽我等看不出来，但是在魔族中的话……羽衣少女沉吟了一下，仍然十分谨慎地说道：“叶仙子放心，我这颗伪魔珠本身呢就是用死去古魔的魔核炼化而成的，只要用秘术吞入体内逼出藏在其中的真魔之气，一般高阶的古魔绝对没有办法看破的。而且啊，为了测试此珠的真实效果如何，我甚至于呢在吞下此珠后和在上次魔界入侵的时候被我们灵族活捉的几名古魔一同关在一起长达数月之久，那些被囚古魔丝毫都没有看破小女子的身份，但是面对圣祖或其中有特殊神通的魔族，我等自然还是要小心一些的。不过在偌大的魔界当中碰上这些存在的几率可以说非常的渺茫的，毕竟在传闻当中古魔界丝毫不比我们灵界小到哪里去的。黄袍少女认真地说道。听到黄袍少女此话，韩立三个人呢均都不禁露出了思量之色出来。好吧，就算此办法真的可行，但是我等深入魔界中仍是一件太过危险之事，三位也该将其中的缘由好好的说上一说吧。若是真像陇兄所言，可以让我等有进阶大成的机会，此事纵然十分荒唐，妾身呢也不是不能考虑的。羽衣少女叹了一口气，竟目光闪动地问道。听到了羽衣少女提到了 大成境界。原本呢还面带怒容的披发男子先是一愣，随之呢面色阴沉的继续沉默了下去。哼，要不是能有进阶大成的机缘在那里，几位道友以为我和圣女二人会吃饱了没事儿冒此奇险吗？三位道友，可有听说过喜灵池和净灵莲吗？龙家老祖冷笑了一声，突然说出了两个名字。喜灵池，净灵莲。无论披发男子还是韩立听了之后，都不禁面面相觑，露出了疑惑之色。倒是鱼少女呢，神色一动，盯着龙家老祖，美眸中一阵奇光闪过。哼，看来叶仙子应该听说过了，不过这也难怪啊，仙子曾经是莫前辈的记名弟子，知道此事倒是应该的呀。坐在龙家老祖身旁的灰姓修士突然嘿嘿一笑的开口说道：灰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对莫师有什么地方不满吗？鱼少女脸色一沉，声音冰寒地说道：哎，在下怎敢有如此放肆的想法，不过莫前辈想必潜入魔界深处不止一次了，知道魔界有喜灵池和净灵莲耳物，自然是毫不稀奇的呀。会长老淡淡地说道，却不敢对人族唯一的大成存在有丝毫的不敬之语。我知道你所说的耳物和家师并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是我们叶家当年的先祖在一次魔劫当中从一位击毙的高阶古魔的残魂中得到的这个信息，不过得到的消息非常的模糊，只是知道这二物啊虽然对魔族没有多大的用处，但是对我等灵界各族来说却似乎拥有了不可思议的造化之力。鱼少女冷冰冰地说：原来如此，看来啊，那倒真是我误会道友了。灰长老打了个哈哈，也不知道是否真相信了。龙家老祖听了鱼少女之言后，倒是略微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但那个时候呢，那位千秋圣女却又微笑的开口说道：喜灵池和净灵莲耳物，也许三位道友真的不太知道，但是若是说起化仙池和七窍一气莲的大名，诸位道友不会再感到陌生了吧？
什么？难道他们是相同的东西吗？不可能啊，化仙池是真仙界才能有的东西，据说只有刚飞升的修士才能有缘在此仙池当中再次的吸取凡胎俗骨，得以换成灵仙之躯的。而那七窍一气莲是化仙池半生的能够提升灵根慧力的天地灵物，传说就是一个白痴吞吃了此物也能立即七窍得开，从此聪颖过人呐。披发男子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接着呢连连摇头，满是不信之色。韩立自然也听说过这传闻中才能有的东西，自然也是吓了一跳，目光一凝之下不禁死死地盯住了千秋圣女的面孔，似乎呢想判断其所说的真假。倒是那少女面色阴沉的一言不发。化仙池和七窍一气莲即使在真仙界也是有数的奇珍之一，不知道多少千万年才能形成的，自然不能和小女子所说的东西。不过前二者功效纵然远不如后者，但让我们脱胎换骨慧根大增却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化仙池和七窍一欠莲未形成之前，就是由喜灵池和净灵莲进化而成的。黄袍女子一拂额前的青丝，面露一丝神秘的笑容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情，可既然是如此的奇珍，为什么我们灵界没有，反而会出现在魔界那种遍布魔气的地方呢？而且几位道友又如何知道他们真的在魔界存在的呢？
这一次韩立脸上的肌肉一动，却抢先地问道：
这个消息嘛，是我们灵族上一届的灵王大人亲自透露出来的，他老人家呢也曾经潜入过魔界深处，
并亲眼目睹这两件灵物的存在，但是可惜啊，因为其他的缘由呢，他老人家并未得手进入灵池当中，反而和贵族的莫前辈一样，同样身负重伤的逃回了族中，故而这个消息绝对不假的。至于这种天地奇珍为什么会出现在魔界，这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不过小女子猜测呀，多半就是因为魔界其他地方啊魔气遍布，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能够将整界所有灵气之源都逼到了一处，从而呢诞生出了此种灵池和灵灵出来。而我们灵界相比仙界来说，灵气之力大大不足，反而呢始终没有办法形成这种灵物出来。黄袍少女啊略犹豫，这才说出了灵族当年些许的隐秘和一些猜测之言。这么说，这有关灵池的消息是圣女告诉陇道友等人的了？但是陇兄如此的深信不疑，应该有自己的道理吧。韩立略一思量，却冲陇家老祖淡淡的问道。听了韩立此问呢，鱼衣少女和披发男子呢神色一动之下，也不禁望向了陇家老祖。老夫自然有自己的办法判断此事的真假，但是所用的方法却不好向各位道友透露啊。好在叶仙子先前之言也从侧面证实了洗灵池的确是在魔界某处存在的，如此的话就看我们几个人是否真敢冒此风险争得这天大的造化了。不瞒几位啊，老夫和圣女以及灰兄肯定要走这一趟的，另外灵界那边呢也有几位圣灵等级的出马，而人族这边呢三皇等大势力肯定不会让他们知道此事的，所以才找上了三位道友。其实原本在下打算只叫叶仙子和林兄的，韩道友的出现倒是一个意外之喜啊。下面就看三位道友是不是愿意赌上一把去魔界一趟了。陇家老祖决然说道。韩立三个人听完之后呢，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呢却没有谁马上答应什么，神色各异。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知道陇兄想在魔灾爆发之后什么时间去的魔界呀？据我所知，这一次的魔灾厉害，远非以前几次可比的。一个不小心，我等人族甚至有被灭的危险。若是我等离开时机不对的话，我等几家恐怕很难在魔劫中保全的。鱼少女半晌之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说道，啊，这个嘛，老夫自然是早有考虑过的，所以在进入魔界的时机放在了魔灾爆发后的数十年。到了那个时候啊，人族应该已经挨过了魔劫爆发最猛烈的阶段，进入到了僵持阶段，所有势力都会互相扶持的。在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再找合适时机潜入魔界，想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况且韩道友不是说了吗，本身就是一名散修，根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而叶家和林家的合体期修士应该不仅仅只有二位道友吧。陇家老祖目光神色一闪，平静地说道，哼，陇老怪，你倒是消息灵通得很啊。好，若是我们林家在魔劫中真的没有遇到太大危险的话，到时候林某啊就跟你走上这一趟。披发男子竟是韩立三个人当中啊最先做出答复之人，显然呢，洗灵池和静心莲二物对他吸引实在是太大了，让其纵然是面色阴沉，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拒绝之言。既然有掩饰气息之法潜入魔界之中，自然保命的几率就大了许多了。但是
就算再天衣无缝的伪装，若是长时间在魔界中走动的话，恐怕都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不知道魔界这一趟来回大概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呢？这若是太长的话，陨落几率肯定会极大，小妹恐怕需要三思一下，才能决定是不是真能走上这一趟。当然了，若是花费时间不长的话，我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天大的机缘的。于少女呢，长吐了一口气之后如此说道。叶仙子此问，大家切身有些为难了。据我所知，喜灵池和静灵莲所在的位置在魔界中心的位置，就算一切顺利的话，来回也要花十几年之久的，其中若是碰上麻烦和意外，就要再耗费数倍之久，也是大有可能的。而我等不可能在魔劫刚一爆发就开始行动，所以在时间上其实并不算多宽裕的。千秋圣女面露一丝为难地说道，数十年之久啊，这的确是太长久了一些，妾身恐怕需要要回去细细的思量一番，现在可没有办法给道友答复的。少女脸色阴晴了好一会儿，才不太肯定地说道，没关系，叶仙子当然可以回去好好的思量一下，不过嘛，仙子的天凤血统具有破碎虚空的大神通，是魔界之行的一大利器，若是不去的话，实在是可惜了一些呀。龙家老祖并不奇怪于少女的回答，反而大有深意地说道，去不去妾身自会仔细斟酌的。于少女呢，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回答了一句之后就不再出声了。这个时候，龙家老祖几个人的目光啊，自然就落到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韩立的身上。既然有这种宝物在魔界，韩某散修一个，为此搏上一搏，自然不会迟疑什么的。不过在今后数百年之内，在下另有几件重要之事在身，都颇为的耗费时间，并不一定真的能抽身走上这一趟啊。韩立沉吟之下呢，竟含笑说出了让其他人一愣的话来。原来如此，这样吧，韩道友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有时间的话呢就走上这一趟，若真的无暇分身的话，老夫也不强迫，不过几位道友咱们丑话可得说的前边，无论去不去老夫没有意见，但是在老夫和圣女去魔界之前还望保守秘密，现在知道此事的人也就我等这些寥寥数人，真的要外面有什么谣言传出来的话，别怪老夫到时候不讲情面呢。龙某并不是惧怕其他人来争夺灵池，而是担心呢，万一此事被魔族提前知道了，到时候再想安然地潜入魔界，自然是会困难数倍的呀。和与少女不同，龙家老祖似乎对韩立去不去并没有太过看重，淡淡地说了两句之后，忽然口气一冷地说出了警告之言。韩立听了此话微微一笑，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而与少女呢却黛眉一挑，脸色一沉地回答道，龙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将我等都看成了什么人了？我等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吗？哎，老夫也就这么一说，在下呀也相信几位不是那种口风不严之人，要不然我也不会把大家叫到一起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好吧，既然事情全告诉了三位，到时候是否真的愿意冒此风险搏上一搏，全由几位自愿了。不过呢，在魔劫爆发之前，都必须给老夫一个准确答复才行，毕竟啊，几位不答应的话，老夫要物色其他合适的道友，这中间嘛，总是要有一些时间的耽搁，我希望诸位道友都够能明白老夫的心思呀。啊，龙家老祖呢打了个哈哈，这才又话锋一转，凝重地说道，这个自然。这一次呢，于少女一口答应了下来，
而韩立在一旁呢，也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6回。《凡人修仙传》第1196回。既然事情啊已经商量完毕了，韩立等人呢自然也没有在此多逗留，寒暄了几句之后，三个人就纷纷告辞离开了偏殿，而灰杏修士呢则自然啊亲自送三个人离开。转眼之间，偏殿中就只剩下了千秋圣女和陇家老祖二人了。黄袍少女脸上微笑一下子消失不见，并且呢目光闪动不停，而陇家老祖却望着大门的方向，也是一脸沉吟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此地竟一时啊寂静无声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千秋圣女突然悠悠地说道：我还是不太明白，道友为什么一定要拉拢叶家的人加入我们呢？难道陇兄真的觉得他的天凤变身对我们魔界之行十分的重要？要论破碎虚空的神通，我已经邀请好的另外一位圣灵道友，绝不会逊于这位叶仙子的。难道陇兄对千秋之言不太相信不成吗？
当然不是了，在下和圣女认识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又怎会不放心呢？不过我等要去的可是传闻中的魔界，能多一个拥有破碎虚空的道友，到时候能保命的机会自然就大上一些喽。再说了，叶家的秘术神通玄妙之处不在我们陇家之下，带上此女的话绝对是一大弊助啊。
陇家老祖啊很有深意的看了黄袍少女一眼呐、十分冷静地回答道：就算这位叶仙子的确重要，但是那位韩道友只是合体初期的修士，纵然说有些厉害的神通，也没有一同捎带上的必要吧。要是陇兄真觉得人手不足，不好在人族中找中期的同道，妾身倒可以回族中再联系一位有实力的族人参加此事的。千秋圣女沉默了一下，突然叹了口气说道：
我和圣女可是约好的，我等潜入魔界所带人数应该相同的，仙子不会反悔了吧？而且千秋道友这次也看走眼了，这姓韩的小子虽然是我人族才进阶合体不久的初期修士，但是啊经我亲自的测试，实力之强绝对在灰长老之上的，就算我和圣女这样的后期存在出手，想要击败此人，嘿，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啊。况且我贸然邀请他加入此事，也并非是贸然之举。此人凝练的法相金身，应该源自古魔族的某项顶阶的魔功，应该能够同样的操纵真魔之气。带上此人的话，在魔界中啊说不定有预料不到的大作用啊。当然了，若是他真不愿加入的话，也并非真要不可，我自然会再找另外一位有实力的散修参与此事啊。
陇家老祖呢冷笑了一声，胸有成竹地说道：
妾身总算也是气灵族的圣女，怎么会做那反悔之事？既然陇兄心中早就有数，那妾身呢就不再多言了。这枚魔珠我先留下，只有驱使之法道友也早就学会了，我代表灵族和贵族已经签订好了协约，也不便再在贵地久待了，明日就马上出发返回灵族了。至于你们陇家和我们气灵族合作诸多事情，还望道友多操心呢。
千秋圣女呢一见陇家老祖另有主意的模样，也不以为意的微微一笑：
圣女放心，你我合作是两利的事情，龙某自会多加用心的。 但是你我再次相见，恐怕就要是魔劫爆发后的事情了。龙家老祖点了点头，木然的脸孔呢，竟然勉强的挤出了一丝笑容出来。黄袍少女轻笑的又客气了几句，也就同样的起身的离开了此地。与此同时呢，韩立已经回到了住处，并躺在阁楼某层的一张大床上，双目微眯的在思量着什么。进阶大成境界的艰难，只见人族如此庞大的人口，也不过只有莫简离这么一位大成期修士，就可想而知了。纵然说韩离已经具有了莫大的机缘，但是呢，也绝不会自大到自认呢有多大的把握能够突破这个瓶颈的。如此一来的话，喜灵池和净灵莲二物对他的诱惑绝对非同小可。按理说，他应该是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下龙家老祖的邀请的，但是偏偏呢，却另有苦衷，只能暂时啊施展拖延之策了。这个苦衷，自然是韩立被那位元煞圣祖盯住之事啊。他和这位魔祖结下了大仇，对魔界原本就是避之不及的，又怎敢再轻易的深入其中，做那自投罗网之事啊。一旦他真的应约深入魔界，那万一暴露了行踪，别的古魔圣祖也许无所谓的，不一定会亲自动手对付他们，但是这位元煞老祖啊，一旦知道了他的存在，绝对呢不会介意亲手动手解决他的，以报当年呢分念被毁的大仇。当然了，要让韩立一口回绝龙家老祖，彻底的放弃喜灵池和净灵莲，也同样的大为不舍。毕竟呢，能够大大的增加进阶大成几率的机缘，自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啊。那这一次放弃了，也许他就真的因此而丧失了进阶大成的机会了。这还呀，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韩立思量了好一会儿之后，嘴角抽搐了一下，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啊。当然了，此劫也并非没有难解之法的，那就是呢，他只要在魔劫爆发之前能够一下子进阶两级，让自己成为合体后期大圆满的修士。以合体后期的修为境界，外加自己诸多的大神通在身，相信啊，即使还不是那元煞圣祖的对手，但是在其手下保住小命儿，应该是大有把握的。而有此实力为后盾的话，那深入魔界自然不再怎么畏惧的。若是对其他人来说呢，数百年内从合体初期一下子进阶到后期境界，自然根本呢是一件痴人说梦的事情。但是啊，对身怀炼神术和诸多灵药在身的韩立来说，却并非没有机会达成的，特别是他还有青原子的约定在那里，已经搜集了所有材料的他，一旦能够得到连当初深渊四大妖王都梦寐以求的冥河神乳，自然更多了几分的进阶到合体后期的把握。只要是真的能够在龙家老祖等行动之前进阶到合体后期的境界，他自然呢肯定冒险呢进入魔界一趟了。若是无法及时修炼到此境界的话，他只能够到时候再看看实际的情形，再另行决定。不管怎么说吧，让他轻易的放弃喜灵池和净灵莲这等进阶大成的机缘，也的确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心中有了主意之后，韩立啊也就不再胡思乱想了。当即呢，袖子一抖之后，十几杆阵旗一飞而出，化为了一层无形禁制，将整间的屋子都笼罩住了。随后呢，他眼皮一合，开始啊闭目养神起来。
幻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幻听别样精彩。www.听89.com
第二天一早，当小峰仙子和萧长老特意前来问候韩立之时，却惊讶地发现呢，整间阁楼空荡荡的。韩立和白果儿早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二人自然呢只能互望一眼，苦笑不已啊。与此同时呢，韩立和小丫头啊早已在百万里外的某处虚空中了，正坐在一辆青色的飞车上，飞快地向某个方向疾驰而去。韩立盘膝坐在飞车的角落中，正低头啊捧着看一枚不知名的破旧的书卷，仿佛呢在参悟着什么东西。而白果儿则站在飞车的前头，单手呢捧着一块法盘，表面隐隐的有一层青光闪动，正操纵着飞车的疾行。虽然只是过了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小丫头呢在大量灵药的强行的提升之下已经筑基成功了，故而呢虽然说法力在韩立眼中仍然是不值一提，但是在手中法器的辅助之下，倒也能够勉强的操纵这辆飞车如常了。但是就这般呢静静的飞行了大半个时辰之后，忽然这白果儿回头望了韩立一眼，见其摇头晃脑，一副十分痴迷的样子，不禁小嘴一撅，问了一句：师父，我们下边到底要去何处啊？这个方向好像不是天元城的方向，难道我们不是和师兄他们会合的吗？经过这几年在韩磊身边的跟随，这小丫头已经对自家师父的脾性呢有了一些了解了，外加这几年间呢韩磊数次出手化解了其体内的寒毒的痛苦，故而呢他说话之间呢自然透着几分呀亲昵之意了。怎么了？你这丫头想你的两位师兄了？不过不知道我家果儿想的是道士师兄呢还是海师兄啊？韩立听了这话呢却头也不抬的回了一句：哎呀师父，你乱讲什么呀，果儿只是觉得两位师兄都很有趣，哪有什么想不想的。白果儿一听到韩立带有几分调笑的语气，小脸呢一下子通红了起来，急忙呢结结巴巴的分辨着什么。虽然说小丫头尚还年幼，但是灵界之人呢都比较早熟，虽然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啊也朦朦胧胧的知道了一些。好了好了，为师啊和你开玩笑的，不过上次回天元城我已经将一些法诀和丹药呢都留给了你的两位师兄了，故而我们数十年都不回去也不会耽误他们修行的。况且啊我将你冰凤师姑也留在了洞府之中，在修炼上呢也能指点他们一下，而你因为有寒毒在身也必须一直跟在为师身边才行的呀。好在你修为尚浅，如今呢只要依靠丹药之力就可增加修为的。我也这段时间呢也以参悟神通为主，无需马上闭关修炼的，故而要趁此时间要先游历整个三皇七妖之地才行啊。韩立轻笑一声，忽然正色地回答道：以冰凤师姑的修为自然完全可以指点两位师兄的，不过师父为什么要到处跑呢？前几年也是带着果儿将整个玄天之境都游过了一遍，难道是在找什么东西吗？白果儿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地问道：不，不是找东西，而是在打听一个人，他若是也能飞升灵界了，我应该能够得到他的消息才是啊。韩立听了这话呢轻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脸上竟然现出了一丝寂寥之色。啊，难道这个人是师父的亲人吗？白果儿乌黑的眼珠滴溜溜一转，忽然问道：哼，你这丫头如何知道啊？徒儿是猜的，祖母啊一提起早些年去世的祖父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都和师父这个时候一般无二，难道师父的这位亲人就是师娘不成吗？果儿可从来没有听师父说起来过呀。白果儿呢先是不好意思的憨笑了一下，接着呢又大感好奇地问了一句：好了，为师的事情你就不用如此好奇了，为师这次远游虽然主要是为了找人，但是同样
不乏有顺便游历之意啊。毕竟我才进阶合体不久，无论在修为和心境上都还需要再磨练一番，才能为下面修炼之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要去的地方是天灵境，听说呀，自从灵皇陨落之后，此地呢变得有些混乱，希望我们在此地能有所收获吧。韩立目光一闪，淡淡的说道：天灵界，哎，听说再过一些年就要举行灵皇大比，重新选出灵皇了，不如师傅也参加大比，将那灵皇之位夺下来吧。以师傅的大神通，应该不是没有机会的。哼，你这小丫头胡言乱语什么呀，我这点修为哪有什么机会得到灵皇之位，再说我也无异于此。好了，你好好的催动法器吧，为师呢还要研究一下这本典籍记载的一些东西呢。韩立打了个哈哈，接着不再理睬小丫头，继续研究起手中的那卷古书来。白果儿见韩立这个模样，虽然说心中啊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呢，但也只能撅着嘴巴不敢再问了。他猛然加大了往法盘注入的灵力的速度，顿时呢青色的飞车微微一颤，速度又激增了几分。韩立对此呀根本不加理会，仿佛真的将全部的心神呢都放到了手中之物上了。于是青色的飞车无声无息之间呢就化为了一团青光，是破空远去了。转眼之间呢，青光在附近空中不见了踪影。而此后的一二十年间，韩立的足迹啊遍布了人族三皇境域的各处地方，时不时的呢有其消息传出。但是二十年时间一过之后，韩立在人族中的音讯就再无丝毫，反而七妖之地当中啊有高阶妖族传言曾经在妖族的榜式中啊看到过韩立的踪影。不过因为呢两族交流不便，倒是让一些啊对韩立比较上心的存在对此消息不禁半信半疑中。再过了数十年之后，韩立啊就真的再无任何音讯传来了。时间流逝，从万宝大会算起的200年间的时间竟就此缓缓地过去了。在此期间呢，人妖两族都发生了许多大事。人族中的灵皇之位终于在百余年前呢被一位不知道从何处突然出世的神秘的女修夺去了。这名新灵皇虽然只有合体中期修为，但是竟在大比连败11位有意此位的修士，其中呢后期老怪就有3名，竟同样的也不敌这位女修。顿时此事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人妖两族啊，被两族不少的高阶存在津津议论了许久啊。不过也就因为如此，这位新灵皇虽然才继位不久，但将原灵皇的一干势力非常顺利的接收了下来，并且呢将让天灵境很快的就摆脱了混乱，重新变得井井有序起来，三皇之名也再次变得名副其实了。另外一件大事则是人妖两族的圣地圣岛突然对外宣布，两族和附近的其他几个原本敌对的异族暂时停止干戈，并且结成了千年盟约。千年之内啊，两族非但不会再互相开战，反而呢必须遵守攻守同盟的约定。而就在这个时候，有关魔灾的事情也开始在低中阶修士人群中流传了开来，甚至有一些相关的谣言呢，一些身份特殊的凡人中也能隐隐的有所听闻。不过魔灾毕竟是数百年后才发生的事情，低阶修士和凡人的一生也大多不过200-300年的光景，对此呢虽然说是极为重视，但是也不至于惊慌失措的呀。但是那些中小世家和凡人中的诸多的势力针对魔灾也纷纷的开始做一些准备了。一些小城市的凡人在这200年间呢
更是开始陆续的向各大势力搬迁而去。当然了，对普通人在明面上自然不会提及这魔灾之事，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理由搪塞过去。随着时间的一年年的过去，人族区域内的气氛呢，不觉渐渐的变得凝重了起来。首先呢，很少在凡人面前出现的修士开始成群结队的在各大城市出现，他们呢或开始光明正大的为城市布置各种防御的法阵，或直接的呢组织凡人中的炼体士开始操演各种专门的针对魔族的训练，因为他们知道和魔族的这一战是早晚会到来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7回。